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您好，如果您和一些年轻人现在聊到球鞋，可能就会发现啊，现在的球鞋市场的宠儿早就不是我们童年时候向往的白球鞋，不再仅仅专注于功能性了，而是更多的融入了时尚的元素和商业价值。而且随着不少明星加入到球鞋的收藏大军之中，部分限量版的高端球鞋更是一鞋难求。大致来说呢，目前的球鞋市场是包括了三种类型的买卖群体，分别是收藏者、投资客和普通的消费者。普通消费者他考虑的是穿，投资者关注的是利，那收藏者看重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球鞋收藏爱好者 Michael Fan 来给大家分享他和球鞋之间的故事。早上好 Michael。
哎，早上好。
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球鞋的呢？
其实我真正开始接触球鞋的话是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是喜欢打篮球嘛，然后所以有了第一双篮球鞋。但是真正谈到开始想去收藏球鞋或者是去买更多自己喜欢的球鞋的话，应该是从2004年开始的。2004年正好是我从国内来澳洲这边的第一年。出国前我妈妈就跟我讲说，知道我喜欢打篮球，然后看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篮球鞋，想送我一双作为一个礼物嘛。当时正好是Air Jordan 19代，也就是乔丹签名鞋的第19代的第一次发售，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不可以拥有一双这个乔丹签名球鞋？因为我们也知道，喜欢篮球的人都是对乔丹有一个觉得篮球之神嘛，那么能穿上他的签名鞋，就总感觉自己可能会像他一样打球打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托朋友在美国那边买回来一双那个球鞋，就从那一刻开始吧，我就真正开始喜欢上球鞋，并且想要说要么去收藏它。
那看来这个 AJ 是心头好了咯。
对，在我的收藏和个人喜好里面AJ 系列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当初是喜欢打篮球，是不是看 NBA 啊？有一种情怀是不是？
是的，其实我本身自己的运动能力很差，但是我特别喜欢，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打篮球，然后也喜欢看 NBA 啊，包括咱们国内 CBA 啊，都特别喜欢。
就像女生可能爱包包一样，男生就特别喜欢球鞋，是不是？
对，没错，因为球鞋现在我觉得它的属性有变化，像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觉得篮球鞋其实就是打篮球穿的一种实战装备。但是经过这几年，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潮流单品，或者说一个我们穿搭上面的一个单品，所以很多人就把球鞋已经不单单看作是一个我打篮球才会去穿的东西了，平时生活也完全可以穿。
时尚的元素。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收藏了多少双球鞋？很好奇有哪些品牌。刚听起来好像特别喜欢 AJ、主要是以什么为主？最经典的又是哪一款呢？
虽然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去整理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会整理表格，我收藏的每一双鞋都会有记录。
哇，
大概是有700双这样。
700双了。
对，如果论品牌的话呢，应该还是属于耐克的偏多一些。那其中耐克的话呢，就是 AJ 系列会为主。
看着在图片里还有那个 New Balance 好像也比较多一些哈。
对，像 New Balance 啊，或者是阿迪达斯的，还有包括一些国产品牌，其实我都是有涉及到。我选择收藏球鞋其实不单单是看品牌，或者说主要还是关注它的设计，如果这个设计真的是我很喜欢的话，它品牌我觉得无所谓。
那你说国产品牌是不是像回力双星这种比较经典的好的你也会收藏起来？
看设计了，如果有好看的话也是会的。像我
去
年的时候也有买过一双回力的是跟另一个品牌做的联名，我觉得整个设计还是挺不错的。像李宁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些。
刚刚讲到了第一双是妈妈托人从美国带回来的 AJ， 那你自己觉得最经典的一款是哪一款？
如果论我平时自己穿的鞋子的话，我觉得最经典的还应该是 Air Jordan 第三代，也就是乔丹签名鞋第三代，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系列，我觉得它的设计呢非常的经典，符合我这种身高比较高的，可能看上去比较壮一点的人穿。然后再一个就是这双鞋的意义我觉得也是比较大的，它从设计上来讲呢，我们知道乔丹系列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 logo 嘛，一个飞人标志，这个飞人标志第一次出现在乔丹正代的签名鞋的系列上呢，也是从这三代开始的，它的一些很多独特的设计。在当年的话呢，乔丹其实因为第二代的设计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其实他有意想要离开耐克，不想继续合作，但是呢第三代的设计师呢把这个鞋子拿出来以后，乔丹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双鞋的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也是相当于把乔丹留在耐克继续合作，所以才后面有了更多更经典的一些球鞋的一个延续吧。
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AJ 的第三代的 LSO 的科技是第一次用到是吧，非常经典一个爆裂纹，是个大象皮的那种感觉。
它的鞋头部分有一个我们俗称爆裂纹或者大象纹的这种设计，这也是在当年是很前卫的，其实到现在的话也是很时尚的嘛。然后再就是后面的可视的那个气窗，之前的话都是没办法看得到里面真正的气垫的，从三代开始的话它后面开了一个气窗是你可以看得见，这个我们可能现在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
当
回到1988年，那个时候有这种想法和设计，那真的是很厉害。
对对对，有没有特别想收藏的一款球鞋，有没有买到？
肯定是有的呀，我们在球鞋收藏这一方面的话呢，一定会有很多想要买的球鞋但是又买不到的，有的时候可能跟金钱有关，可能太贵了觉得超了自己的预算，有的时候呢是真的是很难求到，
不好买。
对，可能你钱准备好了但这个东西就是遇不到。我自己如果说从收藏等级来看的话，级别的最希望拥有一双乔丹本人他亲穿的，也就是他比赛时候穿过的Air Jordan 7代，因为 Air Jordan 7代的话呢是一双也是冠军战靴，另外呢他在当年参加奥运会也是拿到了冠军，所以我觉得7代的重要性还是挺大的，但是一直没有碰到非常合适的价格合适的然后也机会也合适的这么一双他亲穿的 Air Jordan 7代，这个是我非常想得到的。
而且7代的色彩比较多，挺好看的，比较颜色也比较鲜艳。
对，一听您就比较懂。
记忆当中有没有特别难买到的一款产品，自己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才买到的？
有，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这次收藏当中呢有一双叫 Air Jordan 4代，也就是第四代，但它呢是跟艺术家跟 COS 联名的一款，也是首发配色，是一款灰色的。那双鞋呢它难买主要是当时澳洲并没有发售，然后我就在想那有什么办法能买到它，后来我知道上海是有发的，然后我就托我的朋友，因为他完全不懂球鞋不玩球鞋，我说能不能帮我去试着登个记抽个签看能不能中，中就算了不中无所谓嘛。然后呢他就说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去登记，结果他第一次登记就中签了。
哎呦，运气真好，就命中你该得这双鞋。
他就跟我讲说中签，我当时就很激动。中国那边中签的话呢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我马上把鞋寄给你这样的，是你还要第二天拿着你这个签去排队，一个人一个人进去去买，所以呢第二天其实他还要上班的嘛，然后他就单独请了一天假，然后又去给我排队去把这双鞋拿到手。
哎呦，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这一双鞋当时发售价是1899，出门以后他拿到鞋以后门口就有很多人在收这双鞋，因为知道他会溢价嘛，
要翻着价往上加吧，
最高的有人开出当时是马上12000就可以收，
将近翻了10倍了，8倍了，
直接。对啊，差不多8倍了。然后他就是毫不犹豫说那不可能的，他说这是我帮我朋友买的。其实按照正常很多人来讲的话呢真的做不到，我觉得。
对对，因为这个炒鞋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行业，耐克其实最新我看出了一双可拆解的那个球鞋，鞋面和鞋底可以拆开，你有没有关注到？
有的。
这个鞋现在是不是已经上市了吗？我就前几天我看到有报道出来。
现在很多人会感兴趣这种设计，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单单的满足说我们以前对球鞋的那种设计的渴望，现在总是想要追求一些很创新然后特别奇怪的那种设计。我们讲奇怪不是说贬义啊，就是说一定要让人觉得与
脑洞大开。
对，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呢穿鞋子也有一种习惯，他们本身就不喜欢撞鞋，就是我不想跟你穿的一样的，那怎么凸显自己的个性呢？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包括像耐克出的那个最新的鞋子，后面它的可拆解的部分都是可以自定义设计的，可以设计自己想要的一些 3D 的东西，然后把它放上去，跟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穿着的习惯，
有点像拼高达的感觉了哈，我自己贴自己贴膜什么的。
对，很有参与感，然后也会觉得说这个鞋子好像属于自己这样，
很有个性。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收藏球鞋的心愿清单。
像我刚才提到我最喜欢的是 Air Jordan 3代嘛，那 Air Jordan 3代其实还有一款鞋它并不是真正的对外大量发售的，是科比当年有穿过的一个湖人配色的 Air Jordan 3代，然后他和当时湖人配色的他穿过的 Air Jordan 8代呢是组成了一个套装，当时是以非常非常限量的形式发售的，记得应该是24套，就是非常少。这个呢是我一直想要去拥有的，虽然我有碰到过从哪里可以买得到， 但是价格呢，我买鞋子其实是也会去考虑价格，因为毕竟球鞋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工业制品，或者说我们只是它的一个兴趣爱好，我不想说把过多的金钱和精力全部都投入在这个上面，这个也是不太正常的一种行为，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等到价格合适的东西有缘分了，然后碰到了我才会去收，这个其实是一直是在我心愿清单的了，就看以后能不能碰得到。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